这类案件在我们其实澳大利亚是非常常见的。
嗯，
我们专门有一个就是横平法法院管这类案件。
嗯，
通常在生活中间碰到是什么样的案子呢？我们律师行曾经做过案子，就说，
嗯，
那个太太带了一个男的到律师面前说，这个男的是我的丈夫，因此她把她丈夫名下的房子卖掉了。
嗯，
那么在这类案子中间的一个最大的特征是什么呢？就是说那个欺骗者，比如说那个犯罪者，也不能说是，因为这个里面又有一个就很难的难度，就有些案子在刑事犯罪里面被定罪，有些案子在刑事犯罪里面反而就是没有定罪。哎，好奇怪。那么我们先讲就是那个民事层面啊，因为他民事跟刑事等于说起诉他要的要求就说不一样。
嗯，
那么在民事层面，经常这类案件的最典型的特征是什么？就是说那个作案者，我只能用这个词啊，就是那个做坏事的人，他把房子卖了钱以后，他把钱全掉了，甚至于有些人最后被抓住，他说我没有钱，我只能够坐牢。那么这里面马上就产生一个什么问题呢？因为他钱已经花了，对他来讲就是说他没有任何的等于说赔偿能力。
嗯，
这个时候我们就通常讲，就是这种案件往往造成两个受害者，在这个三方的受害者，银行、买家和卖家，这三个都是受害者，毫无疑问。
嗯，
哪一个人最终应该得到这个房子？那么在你刚才讲的那个案例里面，很简单，一个海外的一个人，甚至这个人在南非，
嗯，
他根本不知道莫名其妙澳洲的房子被卖掉了，卖掉以后买的人是一个善意获得的第三者。
嗯，
那么假设在买卖里面中间那个善意获得第三者还比如说找了一个银行，那么法院就必须要决定说，在这个三个等于说是银行其实站在买家那一方的。
嗯，
那么有些案子里面更复杂，就是银行有两方，因为他卖方有个银行，买方有个银行。
嗯，
那么因此在这个时候就是法院要做出决定说哪一边应该获胜。那么他的判决的一个思维是什么呢？就说看哪一边犯的过错最少。
嗯，
犯的过错就等于说两个人比如说都有错，错了以后看哪个过错最少，过错最少的一方获胜。
嗯，
什么意思呢？我举个夸张的例子，那位房东原来的房主，他的比如说房契，我随便说啊，就放在比如说厕所里面，每个人都可以看到。第二个情况，他的房产证书是锁在保险箱里，
嗯，需要撬开才能看到。嗯，
啊，对，
对，
那么这是就是原来的房主那一方，比如说证据。那么另外一方，比如说买方那个证据呢？比如举个例子，他这个买，比如说他根本不是通过网站去买，
嗯。
甚至于他比如说通过隔壁卖面的老王私底下就把这套房子介绍给他，
嗯哼，
甚至于这套房子的价格远远低于市价，比如说堪培拉的每栋比如两房一厅，比如说20年新的左右的房子，比如说在10万块钱，你突然间一个房子2万元买进来了，
嗯，
对吧，
这个差太多了。
那么还有一个就是这里面其实这个案件还可以更深入进去的话呢，就是看什么，就是说两方因为都有律师嘛，
嗯，
看哪一方律师的过错更多。比如说我们当时那个案件就这样，就是女的带着一个男的来见那个律师，
嗯，
律师也根本没有看他们的就是身份证件。
嗯，
我们那个案子最后是由就是新南威尔士州的律师保险协会也赔偿的，
嗯，
政府也赔偿的。
嗯，
那么在这个时候呢，就这个律师是有责任的，所以因此律师会成为一个叫做共同被告。
嗯，
那么第二种情况就是对面比如说买家的律师，诶，发现说这个房子手续什么根本也不是从比如说正规的比如说拍卖，也不是正规的网站，莫名其妙进来一个人告诉他说，哎，我把房子卖给他的价格又特别低。
嗯，
因此法官在平衡所有的这些证据的时候，犯过错的那方越少的那方就胜出。这类案件在澳洲这么多年司法实践差不多100多年里面，这类案件是非常非常多的。
嗯，
所以呢堪培拉这个案件它是判决思路是这样的，就是说你追那些诈骗者根本抓不到，网络诈骗者这个人有可能在世界上的任何一个角落。讲到底，即使我们假设即使我们比如说派什么比如说反恐怖组织派特警把他抓住，抓住也是一个穷光蛋一个人，没有任何意义的。因此法官说这个人是谁，在目前在这个案件里面其实根本是无关紧要的。对了，那么就说谁应该为这个结果来买单，只能是谁买单，只能是那些很可怜的第三者来买单。
嗯，
那么在这个案件里面有意思的什么呢？因为每个政府 他们在房屋买卖的时候，他们都会有一个保险基金。
嗯，
这些基金的处理以往就是为这类案件来做准备的。
嗯，
因此这个案件就是真的很幸运，就是由于他的国家的那个保障制度，
嗯，
就是奏效了，因此堪培拉首都领地的房产的这个过户的那个保险基金里面的这些钱能够赔偿他。那么这些基金哪里来的？就是我们平时付的印花税呀、啊，
嗯，
我们平时就是交纳的那些，比如说土地税啊，
纳税人的钱
喽。部分里面有一部分钱，
嗯，
就是形成了这样一个基金来保障。
嗯，但感觉是用这个纳税人的钱形成一笔基金来为政府或相关部门的错去买单，是这个意思吧？
对，其实政府部门的犯错，政府部门犯错犯了多了去了。我们当年在 Melbourne 打过一个案件，政府部门的拍卖，把一栋63万的房子以1000澳币拍卖拍掉。
嗯，
然后我们到高院帮这个顾客再把这个房子拿回来。但是在这个案件里面呢，我认为其实这个就是受损害的那个业主，他其实还可以起诉，就是起诉那个律师，因为律师的保险，律师有个律师保险，
嗯，
是可以为这个买单的。
所以说像在这个案件里面的话，就是法庭会认为哈，这个房子最后的所有者他是一个善意的买家，因为他以为就是中间的过程和文件都是真实的，所以他本身并不是发自一个欺骗的目的我来买这个房子，所以说最终他认为这个最终买家获得这个房子是合法的。那说到像这个就是联名房产的话，刚刚你也提到哈，就是如果要是一方单独出现表示其实双方都有这个意愿要出售这个房产，那怎么来证明就是缺席的一方有这个意愿？
那么第一个呢，这里面其实我说有一个就是我们叫做生活中间的一个常态。什么常态呢？我举个很简单的例子，
嗯，
比如说你说夫妻如果真的双方比如说开保险箱要每人一把钥匙的话才能同时打开的话，我认为这种状态已经不太可能是夫妻了。
是，
对吧？正常夫妻有的时候比如说真的就是不知道，对吧？
是。
那么从我们律师角度就是说呢，就是说唯一其实能够把关的人是谁，就是那个代理房主要把房子卖掉的这个律师。比如说你的律师看到这个比如说房子的地契上面比如说是
两个人、嗯、
或者是三个人，你要跟这两个人或者三个人至少一个我们叫做身份的确认，
嗯，
对不对？
嗯，
所以为什么就说我们当时那个案件里面就是太可笑的，就是说代持的那个男的跟他的老公长得一点都不像，甚至年龄都不一样。那么这个就是问题，所以我认为就是把关你要靠个人把关。个人我所谓的把关就是说你当然不可以把比如说房契我们说随便扔在比如说地上啊，扔在比如说桌子上、
嗯、是
对吧？你只要比如说我说不一定要有保险箱，你哪怕锁在一个抽屉里，对不对？那么第二方面就是说如果律师等于说这个系统，其实澳洲在这方面的系统保障我认为是已经保障的相当好的。嗯，就是比如说是那种基金的设立，
嗯，
这个东西我知道在有些国家是根本没有的，
嗯，
那么在这个上面我认为就是目前就是到目前为止就是很多就是案件下来还不至于弄的那些人无家可归。
嗯嗯，
唯一的倒霉就是说有些案子是银行倒霉，比如举个例子、
嗯、
去做房屋贷款，因为他买房子的时候不是要做贷款嘛，他去的时候带的又是一个比如说假老公或者假老婆，以前假老公假老婆都有的。那么银行就说经理根本也没有进行就是身份的审核，
嗯，
贷款也就批了，批下来以后、嗯、那个叫老公开始回还了。我说我从来没有去过银行，怎么会有一个莫名其妙有个房贷呢？那么在这个时候就是银行错，那么这个时候就银行买单。
嗯，
那么在以往的那个判决里面就是银行买单、政府买单、个人买单都有，个人买单是比较少的。
嗯，
但是个人如果最后真正买单呢，那么这里面就涉及到问题，因为澳洲还有一个比较好的等于说社会福利保障系统，它还不至于流落街头。
嗯，
但是房子就没有了。
嗯嗯，您刚刚提了一些建议的话，主要是说像无论是律师也好还是银行也好哈，要有这个责任去做一些核查。那您觉得可以给我们收音机前的这个夫妻朋友一些什么建议呢？虽然说这个就是在婚姻当中信任非常重要，但是为了避免发生这样的情况，突然间要是有一方不在，另外就是然后那个另外有一方真的要是动了这样的念头的话，那您认为可以从什么样的程度上可以来保护这个双方共有的一些物业或者是财产呢？
被夫妻他们骂说我挑拨他们的关系啊。第二个就是说我认为就是其实有一个东西，比如说我认为定期的，
嗯，
就是比如说一个月或者一个季度一次，比如说对一些财务文件的一些比如说整理，
哎，
对吧？比如说你银行的比如说 账单，比如说一个季度，比如说跟大家彼此看一下，不是说那种就是要一定要摆出那种就审计的架势，坐在那边说你钱花到哪里去了，大家彼此就是看一下，对吧？一方面你可能对夫妻之间的财产，就是说如果有个增长，对吧？可以做出一个比如说一种讨论或者财务计划的讨论。另外一方面就是说看一看，比如说房企在吗？有的时候就是。很坦率的说，就是并不是说一定是要是恶意的这种查询一下，对吧？那么就是我认为就定期的对自己的比如说那些重要的证书清理一遍，看一下，然后就说我建议就说有一个固定的地方放这些证书，那么放这些证书的时候呢，你可以就说我认为没有必要弄到就两把锁，两个人同时在才可以打开，这个有点就是有点真的有点过分。那么就是如果要这样做，那也可以。所以我认为就是夫妻之间就这个信任其实蛮重要的。信任就是基础上面就是有一点就是我们叫做技防嘛，技术防范措施，定期的比如说一个季度看一次，如果发现夫妻双方之间关系有点怪的话，那个这个时候就是我建议就说在装两把锁还不迟。
好的，